你好，各位平安，大家好啊！每一次呢来啊国语堂崇拜的时候，我心里面都很大的感触啊，因为呢我在邮政堂的时间可能比大家比较长一点啊，所以呢有这个机会啊亲眼的见证啊国语堂的开始啊，看到国语堂的初步的时候那个光景，也看到国语堂的成长，到今天看到很多很多这样一张的面孔，很多我都不认识的时候，心里面特别感恩啊！真的，这个是神的工作啊，这个是神的群体，看到弟兄姐妹在祷告，为弟兄姐妹彼此的代祷啊，一起在好像圣经里面一起的喜乐。一起的相信，我们一起同行，建立一个神的一个的群体，在当中有神的同在，所以是特别感恩哈。我自己其实告诉你，我是特别喜欢国语的诗歌的，粤语的诗歌呢，有时候呢，很那个表达没有普通话的那么好啊，所以我有自己写的几首歌，都是写国语的普通话的歌词啊，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啊。但是呢，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婚姻的这个的课题。我们如果大家看那个情绪里面，你看到我们已经登了新一年的一个的主题哈，但是这个新一年的主题呢，我们十月份才开始哈，所以呢，今天九月份我也想借用这个机会在我们去年这个今年这个主题也爱兼无家来最后的一次的分享来。我就是想要跟大家再分享这个关于婚姻的这个题目啊，可能里面讲的东西不是什么很新鲜的东西哦，可能大家也听过，但是我觉得关于婚姻的课题确实是我们需要很多时候会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来提醒我们啊。好不好？那我首先开始的时候，我也自己想先了解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的婚姻的情况，好不好啊？所以请问大家啊，在我们在座当中结婚五年以下的请举手。我知道天一跟王前上个礼拜结婚了，他们还在吗？不在啊，都蜜月了的去了。五年以下的有没有？哦，好，谢谢，请问，五年到十年呢？五年到十年，十年到二十年，十年到二十年，哇，很多。那三十年，二十年到三十年呢？哇，那年轻的夫妻要看到他们了啊，他们很多经验可以跟你们分享啊。有没有三十年以上的？有没有？很多啊！好，我想知道看看谁结婚姻是最长的？有没有是四十年以上的？四十年。哇！感谢主！我们等一下完了之后，可能要访问你们了，跟你们学习一下，在你们人生里面，这个婚姻怎么有什么元素啊，是能够维持这个婚姻的？我们知道呢，我不知道大家想起自己的婚姻的时候，你们会想到些什么东西？你的 first impression， 你想到婚姻，或者是你想到别人，你认识的人的婚姻，你想到第一样的事情，你是想到是什么？有一个笑话说，有一个没有信主的丈夫，他没有结婚之前，他跟他的女朋友常常一起去教会。他女朋友是教是基督徒哈，他跟他的女朋友去教会，去了很多年都一直不相信主耶稣。但是呢，到他结婚之后不久，他很快他就信耶稣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相信有地狱了。明白吧？所以他很想去天堂。我们香港啊， 也有一句话啊，像婚姻就好像进到一个坟墓里面啊，是不要吓怕我们的新结婚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们知道的啊，在这个年代哦，维持一个婚姻呢，确实是蛮困难的哈。我到我这个年纪啊，我在过去这个暑假也回香港去啊，所以遇见很多我以前的朋友啊。真的，特别是不论是信主的还没有信主的，也看到现在的70年后、80年后、90年后，这个婚姻呢越来越困难啊，越来越困难，很多的挑战，生活很多的压力啊，很多带孩子的问题，很多不同的问题啊，所以这个很复杂的问题哈。但是呢，今天呢，想跟大家，我们再回到神的话语里面，看看神在圣经里面他设立这个婚姻里面他的蓝图、他的目的，还有怎么一个合一的一个的元素我们来思想一下，好吗？好，如果有圣经的，可以打开《创世纪》2:18，或者看屏上面的这个经文里面啊。好，我们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八节到25节里面，我们看到在人类里面第一个人的一个婚礼，对吧？一个婚礼就是亚当跟夏娃这个的婚礼哈，在里面给我们看到了神定下婚姻的一个的蓝图，还有那个性质，婚姻的性质，就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所设立这个的婚姻的原意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对吧？所以刚才我们看的那个马来基书的里面哈，里面也讲到神创造人的时候，他却有这个，他有灵的余力，能创造很多人，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可以创造很多个阿当，可以 Michael 夏娃 Mary 很多人，但是神没有这样做，他选择创造一男一女，然后很奇妙的将这个创造人生命这个的能力赋予给人来承担这个的责任。好，神可以做很多很多人，但是神没有，神创造了亚当跟夏娃，然后让他们能够愿意，他们能够建立建成的后裔哈。然后所以在圣经里面，神定这个婚姻的蓝图就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还有神的原意就是跟那个婚姻就是一个一生一世的一个的关系啊。我们看到那个24节那里讲到，人要离开父母而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一体就是两个人不再是一个不再只是一个分开的个体，两个是同一，成为联合，成为一体啊。是在上帝主耶稣也用这个经文在马太福音19章里面讲到，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啊。所以呢，在上帝的原意这个婚姻里面，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这个是上帝设立这个婚姻的原意啊。所以我们要回到上帝的话语里面，我觉得我们的婚姻才能够真的去能够更合一，更能够蒙神那个的祝福啊。我们来看看神设立这个婚姻的目的是什么哈？在第18节哈，我们一起念读好吧？第18节到第20节再读一遍好吧？我们一起读，预备一起。耶和华说：“
男人独居不好，我要对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所受。
讲到神说那人独居不好，神创造了亚当的时候，大家记得在创世纪的里面啊，神创造每一样事情都看为美好的，但是唯一一样事情，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件的事情，所有东西都好，但是呢，神看到一样事情，亚当需要的，当然神是可以满足他各方面的需要，但是呢，他有一个另外的一个的需要，对，而这个需要是一个跟他同伴的这个的需要，所以神就说他需要一个配偶来帮助他，这个配偶就是一个 helper suitable matched him啊，就是一个呢跟他很相配的一个人哈，来帮助他。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亚当花了很多时间神带了很多的动物到他面前，叫他给他们这些动物来起名哈，这些动物不能够带给他那样的的满足啊，所以呢，神要做一个跟他相配的配偶来到跟他能够去帮助他。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的知道亚当需要的就是一个女人跟他有同样的人格能够帮助他，而这个帮助不单只是神给亚当去的一个的命令，就是给他去要管理这个宇宙万物啊，要管理这个神所创造的一切啊。所以亚当不但夏娃不单只是去帮助他，也是在他的心灵里面能够，在生命里面能够互相的支持，也成为他心灵里面的伴侣。心灵里面的伴侣，所以你看到亚当一看到夏娃的时候，他的表现的怎么样？他说：“哇，这是我肉中的肉，骨中的骨。”他很开心，这个女人带给他很大的喜悦，成为他心灵的伴侣，所以这个一般我们看这个帮助这个字啊，这个帮助这个字不是代表这个女人比这个男人比较低的一个的地位，反而这个帮助这个词是圣经其他的地方用来形容上帝帮助以色列人的一个的词名词动词啊，就是上帝帮助以色列怎么离开埃及那个的同一个字。所以呢，神创造这个夏娃的其中一个很大的目的是来帮助亚当。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事情。今天呢，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维持家庭很健康的一个元素，就是妻子能不能够看到自己。神给你这个很重要的这个的位置呢，你的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在神的眼中都是同样的重要，但是神放我们在我们的婚姻里面是有不同的功能，而妻子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你需要去，应该这样说，你的丈夫需要你去帮助他，需要你去帮助他。我不知道，我相信大部分的丈夫也很认同的，如果在家里面没有他妻子帮助的时候，我想大部分的丈夫都疯了，对吧？我这个暑假放了两个月的这个安息年啊，两个月我回到香港但是呢我带着三个孩子的去回去，对吧？然后呢，但是我太太她不能请，太太要上班嘛，所以不能请两个月的假，她只可以请三个礼拜假，所以去了香港头三个礼拜，哇，很开心啊，一整家人去探望我的父母啊。三个礼拜之后，我的太太就独自回到波士顿去，就留下三个孩子，我自己来带啊。 哇，这个那一个半月，我可以讲是我人生里面最想念我太太的。哇，每个时候带他们去往外跑啊的时候，哇，我带着三个孩子啊，又带这个带另外一个外衣啊，带什么东西啊，带这个带那个啊，哇，我就好像一个单亲爸爸一样啊。那时候我觉得真的太太很重要啊，我需要太太，我们都需要太太的帮忙啊。所以圣经里面传道书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两个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效果，若是一个人跌倒，这个人可以扶其他的同伴啊，孤身跌倒没有人扶其他来，这个人就有祸了啊。所以神给我们妻子的位置，你愿不愿意成为这个选择，成为这个角色，在你的家庭里面，你的婚姻里面来帮助你的丈夫了。很重要，我觉得就是丈夫是需要你的帮助，每个丈夫都需要他的妻子来支持他，每个丈夫都需要他的妻子来尊重他，每个丈夫都很需要妻子给他他女性的温柔，也需要他的妻子给他的一个的关心啊。所以呢，箴言里面十九章有一个讲到妻子的一个的圣经啊，我觉得很有趣。他说，妻子的争吵如雨连连的滴漏啊，哇，这是很烦的，都是那个雨不停的在地上啊，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的啊。但是呢，他说，一个贤惠的妻是神所赐的。啊，这是一个很大神的这个的祝福哈。所以一个男人的成功跟他在背后有一个前卫的妻子是很大的一个的关系哈。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听到陈德寿牧师有一些跟我们分享他以前有一个在波士顿读完书之后，他神呼召他要回到香港，在他以前的教会服侍，那个是很多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跟他太太说啊，我们要回到香港了啊。师母是对香港不是太多的connection 啊，所以要回到香港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但那个时候他跟我们分享说，师母就跟牧师讲一句话，他说 ：“You follow God, I follow you。”有没有听过？他说你 you follow God, I follow you。 哇，当时候我坐在下面听这个话的时候，我第一想到，哎呀，我太太听到了，哎，我在这个后来有一个机会呢，到我了要感动神，要我做一样很有挑战的事情。我跟我太太分享太太我想要做这个的，那是很大的挑战，也看不到前面的道路会变成什么样。然后他又用同一句话跟我说，他说我学到了，你 follow God, I follow you 啊。哎，丈夫，你听到你太太姐跟你说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开不开心？哇，充满力量啊！充满力量，就是这样的。我们都是，我们如果在得到太太的支持啊，得到太太的帮助，得到太太的认同，我们当时的时候特别有能力的。真的，你快回去跟你先生聊一聊，看看是不是我可以代表他们说是的。真的，我们是不需要我们太太来支持我们，来帮助我们，我们是需要你们的。我们是需要你们的帮助哈，所以当然了，太太也需要我们的帮助哈，这都不是单向的，这个是上线的，就是太太也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不是说，哎，太太你要帮我，我不要帮，不需要帮你哈。这个我们也需要知道，我们的妻子也是需要我们去帮助他们啊。这个年代已经不同了，以前那个年代，男主外，女主内啊， 你丈夫在外面赚钱，然后回家就搞定了哈。但是这个年代不同了哈，女的很多时候也会上班，也很累哈。家庭不但只是你做这个我做那个，其实而是心情合起来彼此帮助的一个状态哈。所以这个是也是很重要哈，这个是很重要。好，所以第一个我们很重要要需要看到的合一婚姻合一的一个的重要的指数，就是看到双方是上帝所配合供定盟约的一个的配偶。我们是看到这个是上帝所为我们预备的，也看到上帝的目的在我们的中间。我们的婚姻需要有神在我们的中间来帮助我们。还有婚姻在神来看是一个盟约不是一个 contract covenant 盟约跟这个合约contract 是不同的。 contract 有一双方有一方没有fail 了的时候，那对方就不用守他的这个约里面的规则。但是盟约不同，盟约就是双方的都是愿意完全的委身在这个 covenant 这个盟约的里面。这个盟约也讲到主耶稣怎么去爱教会，从主耶稣没有因为教会从来没有放弃这个教会，主耶稣就是牺牲的爱来爱这个的教会。同样的，神看待这个婚姻的时候，也是希望这个是一个有主在中间的一个的盟约。神在这个人类第一个的婚礼里面，不单只是一个的证婚的人，也是呢双方的父母啊，所以呢在里面呢来见证这个神的所祝福的这个一个的关系哈。好，第二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合一的婚姻的一个的基础，就是彼此的心想哈。当我看到第二十三节里面那里讲到神怎么唱使亚当沉睡，他睡了，神怎么去用他一个肋骨，然后来造了一个女人，带他到他的跟前。那个时候，那个亚当他说：“哪人说什么？”他说：“这也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这个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现在我们不会这样想。比如这样做的啊，这个是一个好像一个 poem 一样，一首诗这样，就是他来称赞他这个的女人，也可以给我们看到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好像一个骨肉之亲啊，就是一个那么亲密的关系，一个家人的一个的关系。但是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我看这个这一节圣经的时候，看到那个时候亚当第一眼看到夏娃的时候，他很开心很喜悦，也来称赞这个女人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骨肉啊。所以我就想到这个也是夫妻关系里面很重要的一样的事情，就是在关系里面彼此的心想还这样想这样的。一般呢，我就发觉了很多时候呢，这个心想的事情呢，都是在什么时候会看到呢？都是大部分只在婚礼里面呢会看到看到很多的丈夫唱一首很好的爱情的歌写诗怎么都可以了就表达他的爱。但是呢，很多的时候我发觉了，那个时候可能是人生里面最后的一次所以呢就没有太大的心想。我就发觉了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关系越长的时候人也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越想懂得怎么欣赏我们的配偶越想懂得怎么欣赏我们的配偶。很多时候呢，我们觉得不用了，我们一起那么长时间，大家都明白大家的心里面想的，不用说了，很肉麻的这个事情也觉得他做的事情是应该的，不用占他占得多的宠坏他这个好像我们对孩子一样但是呢，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 我们的需要我们的配偶的一个的肯定啊，特别弟兄们，你的妻子是需要我们去肯定他们的啊，我们需要我们去肯定他们。但是呢，我们上一次我们去欣赏，跟他说一些欣赏的话是什么的时候呢？啊，是什么的时候？我每年我们粤语那边每年我们都跟嘉兴一个的施工合办一个叫夫妻恩爱营啊，夫妻恩爱营啊，他们其实也有国语的，在其他教会也有办哈。我跟我太太去那个夫妻恩爱营里面的一个的学习很简单，但是呢却发觉我们从来很久没有做，就是彼此的欣赏啊，彼此的欣赏。在里面我第一次去的时候，里面16对的夫妇里面，大家在谈聊起来的时候发觉，哎，我们从来没有欣赏我们的妻子，也没有自己也没有欣赏我们的丈夫。所以当我们坐下来眼光上看的时候，然后抓着对方的手在说，哎呀，我太太，我谢谢你怎么样的时候，哇，那个时候真感动真感动。因为你在忙碌当中，每天都很忙碌，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做那个，其实不大家都明白的啊，哇，甚至很忙碌，但是大家需要的就是可能就是对方一句肯定的说话，哎，你辛苦了太太啊，你辛苦了啊，谢谢你啊，哇，那些太太很感动，流眼泪啊，就是这样，非常感动。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我们传在我们心底里面，从来没有错。我发觉我们越不说这些欣赏的话，我们呢就越来越变成很负面的啊。有时候我跟我太太也是的，有时候没有注重去欣赏对方的好处的时候，我们呢很习惯就去抓住对方不好的地方因为太太一回来的时候啊，哎，这个没有休息，哎，这么乱，这个什么东西啊。我回来的时候看到孩子，哎呀，怎么没有做功课，怎么，我们的眼光很容易放在一些对方做得不好的地方啊。但是呢，有人说你要说20句造就性的说话才抵消一句破坏性的说话啊，你知道啊。所以我们这个好好思想，我们每天跟我们的妻子我们说是 deposit 的，就好像一个的银行一样，你要放多一些钱有那你才可以取钱的啊。你平常没有欣赏他放多的钱在他的情绪的一个的银行里面呢，你常常拿钱的他就 bankrupt 了啊，没有钱啊。所以弟兄姐妹很鼓励大家啊，就每天在你家里面跟你的妻子跟你的孩子也可以多一些欣赏的一些的话语。我觉得我所看的很多时候看到欣赏的话在有两个场合听到的。第一个就是婚姻，第二个的场合你知道是哪个场合？
老师干儿，
还有丈夫丧礼啊。在上礼的时候，我就不是去很多上礼那个时候我听最多的，所以听的最多就是，哎呀，很谢谢我的爸爸妈妈怎么样，很谢谢我的妻子，她怎么样，很谢谢我这个姨啊公叔叔姨，她人生里面她做了什么好事，怎么影响我，其实心想张想的说话错话都是对着一个已经去世的人来讲，我觉得那个很重要啊，给其他人来到纪念这个去世的人。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弟兄姐妹，我们把握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来欣赏一些在我们神放在我们身边的亲人啊，来到欣赏他，把握这个机会。有时候很难开口的，我发觉，但是我们要真的靠神在那边啊。今天这个暑假我也有这个机会，但是对我的爸爸我回到香港跟我爸爸的时候， 我就也是祷告了，因为我人生里面我发觉我从来没有跟他讲过这些说话，就是谢谢爸爸啊，感谢感恩，谢谢你所做的一切啊，从来没有这个机会做做。大家都是男的，很难开口的啊，就是这不好意思靠，有时候不好意思开口，他也不好意思听啊，这样的。所以我就有一次有个机会，他就讲到他将来如果是他去世的时候啊，什么叫安排啊，讲到这个事情，他突然讲跟我讲，那我就我想到我现在这个 point 的时候，我就跟我爸爸说，对爸爸，我不想等你去世的时候才讲这句话。但是我谢谢你啊，一大句话啊，谢谢他们。他真的不好意思听，他就很拜拜，孩子怎么要说这些话啊？但是我心里面很开心，因为有这个机会跟他表达我对他的这个欣赏。弟兄姐妹，我们的亲人也需要我们表达我们对他的欣赏啊。好。第三个原则哈，就是我们看到第二十四节，其实第二十四节跟二十五节里面，我觉得是婚姻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句话。它里面讲到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成为一体。也没有在其他的书本里面讲到婚姻是两人合为一体这个想法的。这个想法是从圣经里面的，两个成为一体，就是在夫妻在这个关系里面又维持在家中的合一这样子。这个在我现在这个年代，我觉得我们很容易被外面很多的事情将我们这个破坏我们这个合一啊，破坏我们这个合一。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在这里也讲到了，我们要达成合一，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要离开父母啊，一个离开父母啊。这个离开父母是不是说代表你不要孝顺你的，不是代表你不用孝顺你的父母，也不是代表你一定要不跟你的父母来住在一起。事实上在以色列以前的那个年代，很多人都是跟他们的夫妻，也是跟他的丈夫的爸爸妈妈住在同一个的建筑物里的里面啊。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十诫里面也是教诉我们要孝顺我们的父母啊。但是这里说的要离开父母，就是我们的那个emotion， 我们的 finance， 我们各方面，男的不要再不是在联合依靠家庭那个的供应，而跟你的妻子来重新组成一个的家庭，来建立这个神为你预备的这个家庭，这个观念是很重要的。这个观念我觉得特别对我们做父母。将来我们的儿女结婚的时候，我们特别留意这一点哈。我知道啊，我现在我也有两个女儿，一个孩子，两个女儿将来结婚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会怎么的感受啊。但是就是很不舍得的哈。女儿嫁出去给另外一个的她的老公啊，但是。我们这个父母的这个神桌说的这句话，我们的儿女将来就要离开我们去建立他的家庭，我们一定要学习来这个放手的功课啊，放手这个功课，不要在中间很多我们的意见，让那些年轻人啊很多的难做的事情啊，这个。很多不是对与错的事情的，我觉得啊，很多是大家的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这个事情。但是呢，我们要学习哈，要知道的，夫妻是同心一起来建造他们的这个的家庭。但是在我们夫妻里面，我们也要切力来保守这个合一啊，保守这个合一。特别是我发现，特别是我们有时候吵架有 conflict 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往外 往外跑的，特别是男人，一吵架的时候，很容易说，哎，不跟你吵，我就收，隐藏自己起来哈，不去解决这些问题哈。但是我们如果要有一个合一的时候，我们需要我们任何情况，我们都要那个方向要转向对方，转向对方啊，要放下自己来跟大家来修补我们的这个的关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合一的原的情况，就是我们有时候啊，在我们的孩子面前讲到我们的妻子或者是丈夫的事情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容易表现我们跟太太、跟妻子、丈夫是不是一个合一的状况啊。不要在孩子说太太的坏话啊，也不要在孩子说丈夫的坏话啊。所以我很感恩我从来在我妈妈身上面没有听过她讲我爸爸的任何的事情啊，叫坏话啊。我妻子也不会的，我知道，因为我很多时候听她跟孩子说话的时候，也听到她，哎呀，爸爸很辛苦啊，不要烦他啦。哎，这个听起来是很开心的。你知道你的妻子是在你不知道的情况里面，她也是跟你在一起，这个的感觉哈。所以我们跟我们孩子的面前也是保持我们的合一的这个情况。很多的不同的的合一的，但是我不能全说在这里。但是最重要的就是神设立这个婚姻的时候，我们就要设立在保护这个婚姻，来保守这个合一这个的事情哈。好，最后了啊，最后在第四方面的指数啊，在合一婚姻里面的指数，就是要坦诚来对待，来有一个透明的沟通啊。那个时候第25节里面，那这个时候是讲到亚当跟夏娃还没有犯罪的时候，所以是一个没有罪的状态，是一个最好的状态啊。我们说实话，我们不能够完全达到这个状态，但是呢，我们那个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的目标。那个时候，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啊。那个时候你说哇，什么是不用穿衣服的，其实你那个时候大家没有那个羞耻感啊，没有罪的时候，大家都可以跟大家一个很坦诚的对待，很透明的这个的沟通。有些人说夫妻婚姻问题里面有80%都是因为沟通的问题啊，没有了这个这个透明的这个沟通，没有好的沟通里面啊，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当亚当跟夏娃他犯罪的时候啊，他们那个第一个反应就是看到自己没有穿衣服，就拿叶子来遮住自己的私处。然后第二个他们做的就是他们隐藏躲藏，避开上帝。那个时候神问了他们一句话，他问的什么，他说你们在那儿，是不是上帝不知道他们在那儿？不是，上帝是全知的。上帝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他们犯罪了，好像一个小孩做错的事情打破了 你家里面其中一个的东西，他们就隐藏起来这是一个罪带来这个的恐惧，带来这个很怕被拒绝，带来一个很羞耻的这个的感觉，破坏了本来一个很透明很坦诚的一个的沟通。上帝就是要亚当夏娃他明白到一个事情，就是本来他们跟上帝有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的沟通，但是现在呢，他们犯罪了，所以呢，他们要对神来隐藏起来，他们要躲开上帝。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罪带来我们破坏我们跟上帝的沟通，也破坏了我们跟我们夫妻之间的沟通，也破坏了我们跟其他人的彼此的沟通。所以我们要想到这样的时候，我们要尽力去保护我们的婚姻的时候，我们要建立一个好的这个沟通 这个也是可以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我不要在这里很详细讲到。但是呢，我希望弟兄姐妹一个很重要值得一提的，就是在沟通里面很重要的就是聆听啊，就是很需要的聆听。因为一个聆听不是说我听了就要很快的有反应，一个的聆听就是听到他心里面的声音，听到他的感受，来让他成为他的一个的聆听者。这个是对于上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造成一个环境，让对方可以毫无保留的将你自己的事情来告诉对方。那这个是不容易做的事情，因为我们都很怕将自己内心里面一些不好的东西跟对方分享。因为我们怕什么？我们怕的就是对方会浅导我们，我们怕对方会说一些话来 criticize 批评我们，我们怕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不知道对方怎么去看自己哈。所以如果有一个好的沟通，有一个聆听的耳朵就造成一个彼此包容接纳的一个环境的话，双方能够更加给神的恩典在当中的时候，彼此的包容，彼此的饶恕，彼此的接纳。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啊，我们每一个的婚姻里面也有我们的问题啊，你不是独一的啊，不要觉得我是独一有问题的，每一个人都很好这样子，就我们每个人都罪人，待在我们的婚姻里面都有我们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学习彼此来接纳对方，我们都是蒙神的恩典的一个人，所以让我们在学习里来彼此的了解啊，彼此的了解，透过真正的沟通，能够愿意进入到对方的心灵的世界，然后就是透过我们专注用心来聆听啊，来聆听对方啊。弟兄姐妹，上帝的心意在我们的夫妻当中是彼此相爱。跟另外的一个的心意，就是刚才我们读的马拉基书里面讲到要建立一个虔诚的后裔。所以有人说，我觉得很对的，就是我们给我们的孩子一个最大的礼物，不是要不但只是养育他，不但只是买些什么东西给他，不但只是帮助他们学习什么什么东西，其中一个最大的礼物就是我们有一个健康的婚姻。我相信这个是这个年代对我们下一代一个很大的礼物啊！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年代对于婚姻的那个的定义，对于婚姻的没有安全感对于很多对于婚姻的压力哈。但是我们能够靠着神的恩典，能够建造一个合一的婚姻，一个充满神怜悯爱的一个的婚姻，我相信是对我们的孩子是一个很大的礼物。但是最后的一点请大家不要怕去寻找帮助，现在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这个是我家庭就是很羞耻啊，不要告诉别人了，我们自己来处理就好了这个不可以的。我们也是需要一些专业来帮助我们，所以呢，我跟我太太定时有机会的，我们都去参加一些婚姻的一些的讲座。因为呢，爱是永不止息的，我们是永远的一直在学习这个怎么去爱我们的妻子，也在这个婚姻里面去更加的了解到我们自己真的需要神的怜悯与恩典。盼望呢，神的爱充满大家，让大家的婚姻里面能够呢见证到主耶稣基督的大爱，也让神在我们中间的荣耀。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谢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看到我们的需要，看到我们也不单只需要神你自己，也看到我们也需要群体的生活，也需要在我们同伴里面所带来的扶持关怀主啊，我们知道你所建立的婚姻本来是很完美很美丽的，但是因为我们的罪带来进入到这个世界，我们带来很多的一些的不同的很 负面的东西进到我们的婚姻，但是主啊，我们靠着你的恩典保守我们，也给我们力量，能够真的可以闯开我们，能够可以接纳我们的配偶，也去爱他们，也求主你的爱来充满这里每一个的家庭，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家能够建立成为一个蒙神与恩典的家庭，让我们的世世代代的都成为主你的居所，让你活在我们的当中，建立建成的下一代。我们求主你祝福，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求，
阿门。